所毕业的时候，神非常严厉的管教我在这件事情上，而且很清楚的告诉我啊，这个永生神的殿跟偶像是没有相关的，你必须分别为圣出来啊。在那次的事情上，我就真正的明白了，苏醒了啊。我们真的是很无知，那么认罪悔改离弃这件事情，那我开始，神就开始带领我啊，在这个属灵的上面有渴慕有追求。否则在大学的时候，我的渴慕和追求一点点，其他的东西都已经把我充满了，所以我没有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去追求和渴慕。所以回想起来就发觉这些东西啊，无疑的都在影响我们。甚至我记得在大学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带领我们的是非常属灵的，他常常告诉我们说，不要听摇滚乐哈，不要听世俗的音乐。我听起来就说，哎呦，这一套谁能够接受啊？大学生来不是听这些东西吗？那我就觉得这些人太过分强调了。可是当我真正的来追求主时，我知道这些世俗的音乐、摇滚乐很多背后，甚至一些的摇滚乐团，他们要举行这个演奏会之前，举行这样的一种演唱会之前，他们先拜撒旦。所以你看这几年有很多的音乐就是腐蚀青少年的人心，当人心听了以后就放荡啊，就没有追求圣洁啊，没有追求这样啊，愿意来做一个敬虔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与邪术相关的活动里面，很多条很多条，一些是很直接我们可以判断，那就是属撒旦的权势，是黑暗的。那么有一些可能我们就是要稍微知道一下，所以我就稍微提了一些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些方向啊。所以总共有39条啊，这个跟邪术有关的。好，那么我们如何来破除？如何来破除？第一，向神承认参与你参与了哪些的邪术活动，向神承认，需要神的光照啊，然后认罪悔改，并且弃绝它。第二，求主的宝血洁净，奉主名破除这个咒诅。第三，接受主在十字架的救赎之功，宣告在主里得释放得胜。第四，很重要，烧毁任何跟邪术有关的书籍和物品，就是把这个所有的根源有千年的完全的烧毁啊。曾经啊，我们在这个教会中帮助一些人的时候，那么一个姊妹，你看她样子长得就跟佛很像，像这个人说你拜什么你就跟什么很像，是真的啊。一看她你就会有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佛教的感觉，很明显啊。她一跟我说话我就会头晕了，因为我这个人很敏感，只要有人黑暗权势比较浓的，我一跟她说话我就觉得哦，这个人很厉害，就是那个牵扯太多了。所以就是有时候她跟我讲话，我觉得很像昏昏欲睡啊。这不是说因为没睡好啊，或因为生病，不是，那就是一种黑暗的权势的一种感受，我们感受到它里面的一种情形。那不是我一个人处理，我也请了很多同工一起来帮助他，一种小组式的方式来帮助他。那么之后他才说，啊，我的家里面还有很多以前我的书籍，那要不要把它烧毁？我说当然要，请你赶快拿过来。哇，一拿一大堆啊。哦，所以那次我们去烧这个书籍之前，都是花很长的时间祷告，然后去烧啊。哦，他一大堆这些的书啊，他在那佛教里面好几年，所以他整个思想受到这种污秽影响很深啊，很深。所以说，我们帮助一些人在这种黑暗权势出来的人，你要看他的深浅度。那个深的人，他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对付，而且他需要有一个属灵追求的环境，甚至于他需要定期的进食祷告。可以帮助他得释放，啊，帮助他得释放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刚才我提到那个头先提的那个姊妹，这个祖先的罪孽，她很单纯的，当她知道神释放她的时候，她不是就这样就感恩就好，她说我要3天禁食感恩，为了神的拯救医治我感恩。她感恩，她就留在这山上做义工，将来服侍神。所以啊，在他的整个的一种重建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帮助他重建。所以一些人被鬼附，或者在撒旦的权下，或者在这些方面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帮他重建，就是给他一个属灵的环境，给他一个引导的方向啊，给他这个圣经真理的一个指导啊，是蛮重要的。这是我们提到的第四个，就是容易落在咒诅的权势，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就是参与邪术的活动。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有种罪叫做持续的悖逆神。我们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上15:23，撒母耳记上15:23，好，这里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啊，因为扫罗这个持续的悖逆神，所以这个撒母耳就来对他说话。我们看一下我们从22开始来读好了啊。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看到没有？哇，这个撒母耳先知把神的话带过来的时候是非常清楚也非常严厉的也非常绝对的。你看到这里提到说悖逆的罪跟行邪术的罪是相等的，也就是说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顽梗的罪，顽梗就是不肯顺服，硬着颈项，实的心，这样的人怎么样？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是相同的。那么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扫罗王的结局，圣经里面说，因为他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又与交鬼的妇女来往，所以他就死了。我们看见扫罗王的死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就是不顺从，一个就是与邪术有关了。好，那么在我们基督徒的里面，很可能我们有这样的罪，持续悖逆神。比方说神说要饶恕，你就偏偏说不；神说要悔改，你就说等一等；神说这个道路是这样，你说不是那样。如果我们持续的悖逆不肯回转的时候，就落在咒诅的里面。曾经有一个姊妹，他的母亲跟他都是基督徒，那么他在幼稚园里面教书，有几次神感动他要来服侍神，他就跟神说，主啊，这么多的人，你为什么选上我呢？所以他没有回答神对他的一个呼召。再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妈妈还有其他人还有他自己都觉得是适婚年龄了，所以他们开始就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对象和归宿。那没有多久呢，就有人就介绍给他的母亲说，哎，某某人听说也是基督徒，很合适你的女儿耶。那他们就是这样子很快的就论到婚嫁，心里想说反正基督徒嘛，嫁基督徒这个合乎圣经哈，所以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才发现，这个所谓的基督徒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的生活他的性情都不是基督徒，他会虐待他的妻子，他虐待他的妻子，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他所谓的公婆都护着他，所以他嫁过去非常的苦。然后呢，经过一段年月，他生了一个孩子，他的公婆跟他的先生都不准他看这个孩子，把他赶出去。那么因为这个姊妹曾经来过祷告山，所以我认得他。经过若干年以后，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姊妹跟他很像，可是唯一不像的就是瘦了很多，而且整个脸色都是很苍白的，很无助的，很没有荣光的， 跟过去的他不同。我说，姐妹，你是不是过去的某某人？他点头，就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我也很直接，我说你怎么变成这么瘦了？啊，他就把他的遭遇告诉我，是这样这样这样。他说，因为我没有顺服神，我选择自己的道路。他说，神还会不会接纳我？我说，神爱你，你就是到神的面前来，神就是没有条件的接纳你，爱你。他就一直掉眼泪。那么之后他参加大会的时候，再一次被圣灵充满，他在主的面前悔改说，主啊，过去我厌弃你的命令，你呼召我，你要我服侍你，可是我说你为什么不找别人，我没有回答你，我选择自己觉得好的路。然后他在神面前悔改，好，那么之后他告诉我说，他要决定要服侍神，而且要就是遵行神的命令。这个难处他相信神会为他解决。好，又经过一段日子，那时候刚好我到台北去，有一天我就在台北的路上就碰见他，哎，我看见他的脸上已经有喜乐了，我就跟他打招呼说，你最近怎么样？他说，我现在在某某教会里面参加诗歌班，我已经在开始服侍了。我说，那你的先生跟孩子呢？他说，虽然还是有难处，但是我已经看见神开始在帮助我了。你看，当我们这个没有听从神的时候，要付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他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啊，在婚姻选择上面没有清楚，他就这样走下去，就带来这样的一种很深的管教跟学习。还有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人，但是当他们愿意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就用恩慈来缠裹他们，医治他们，重新建立他们。那么我们看见，如果在这种方面我们得罪神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可能是很小的事情，也许你在十一奉献上面不认真，神光照你，你不要持续的背逆神，你要快快的悔改。也许你是在生活上面，神光照你说，哎，你的生活习惯要改，这不是什么大罪啊，对不对？有没有人会指责你说那是一个罪？但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到达这个地步，神光照你呢，你也要回转。很多的方向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所以我们承认悔改，并且来到主的面前，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奉主的名要破除这种因为不顺服所带来的一种咒诅的权势。我们在主的面前愿意选择来顺服他，因为爱神的、遵守神诫命的，必蒙我们的神父神来爱他，并且他要与我们一同的居住啊，有神与我们一同居住，我们就是在神的祝福的里面。这时候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来祷告。这时候求主来光照我们，我们是不是有持续背逆神的这样的倾向？虽然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咒诅，但是你的心里面已经感觉到有这个提醒。神要你不要再做批评论断，神要你饶恕，神要你弃绝这个不洁的思想，神要你弃绝这个不好的习惯，神要你离开这个淫乱的罪。在你的道路上，在你跟神跟人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顺服神？求主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顽梗的心，让我们能够选择来顺服他。这个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在主的面前，如果有什么样的神光照我们的，我们就求主赦免我们，洁净我们，我们愿意来选择悔改并且顺服。同声开口祷告，耶稣你的宝血这个时候来遮盖我们，主耶稣你的宝血洁净我，主要洁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要当这个信息传出来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蒙光照，主要求你赦免我们，主要在生活上的一些的细节，主要一些小节有时候我们不注意，但是主要你已经提醒我们的，主要让我们愿意来改善它。 哦，主耶稣，当我们的口主啊愿意说一些的话的时候，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说话，在我们的态度，在我们的心事上面，能够快快的来跟随你，耶稣的宝血来洁净。主要在我们在选择道路，选择就要侍奉你的这样的方式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寻求你。主耶稣，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侍奉上，主要我们愿意来选择顺服你。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主要当我们里面还有一些的阻塞，主要一些的不饶恕或者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主要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悔改，主要愿意来转向你，主要愿意让我们行为跟悔改的心能够相称。天父，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走在蒙福的路上，走在蒙福的路上。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断开这个咒诅的权势。这时候你在主的面前祷告，你曾经参与过什么样邪术的活动？如果神光照你，你很清楚知道是什么时间，有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人做了一些什么事，在神的面前悔改，求耶稣的宝血洁净。你告诉主说：“主啊，我知道这件事情得罪你了，求你赦免我。我要奉耶稣的名弃绝我跟这样的一个行邪术的这个，不管是在哪里拜偶像或如何这个关系，我奉耶稣的名完全的断开。”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这些的邪术的活动带来的咒诅、影响、权势、恶果，不再临到我，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的圣名遮盖我们，都拿下了耶稣这个名，捆绑这个撒旦的权势，捆绑这个世俗文化所带来的黑暗，捆绑这个拜偶像所带来的黑暗，捆绑这一些的邪术的活动，这些这个撒旦的这种诡诈、欺哄，让我们的心迷蒙、迷失。我奉耶稣的名，让我们的心舒畅，让我们选择走圣洁的路，让这一切的污秽我们不再沾染。过去不尽的沾染的污秽，在耶稣的宝血里面都洁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耶稣的宝血，断开这个罪恶的绳索，断开这个罪恶的权势，断开这些我们弟兄姊妹和参与的邪术活动一切有关的权势。耶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师兄们在主的面前来思想，如果神光照我们有一些的罪，是跟我们的家族性祖先的罪孽有关的，甚至于不是我们的家族和祖先已经得罪神，甚至于我们自己也相同的得罪神。我们在主的面前认自己的罪，也奉主的名弃绝这种祖先的罪孽所带来的影响。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宣告，在基督里我们不再软弱，不向这个罪妥协，我们靠着主能够得胜。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的十字架破除这个祖先的罪孽所带来的咒诅、权势、疾病和一切的坏习惯。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耶稣的宝血，断开这种世代的罪，断开这种祖先的罪孽，断开这种拜偶像、行邪术、淫乱、破裂关系的这种文化的背景、基因性所带来的一种罪，奉耶稣的名断开，奉耶稣的名，因为这些罪所带来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好的脾气，这一切的疾病、咒诅、死亡，奉耶稣的名断开。断开这个权势，断开这个咒诅，耶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的宝血的全能遮盖我们，遮盖我们，断开这个火焰，断开这个火焰，耶稣是主，耶稣是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从无地之带释放吗，在主宝血内，大有权能。三十首赞美诗集，心情吗，耶稣宝血大有权能，大有权能，
大有权能。Oh, 亲近吗？耶稣大学大有全能，
大有全能，
大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这样大全能，大有全能，奇妙大全能，在世界
宣告，主耶稣你的宝血大有全能，
主耶稣你的宝血大有全能，
我在你的宝血的里面，
我在你的宝血
被你复辟，
愿你
被你洁净，
愿你洁净，
被你赦免，
愿你赦免，
被你医治，
被你医治，
我赞美你，
我赞美你，
我永远赞美羔羊的血，
我永远赞美羔羊的血，
大有功效，
大有功效，
永远得胜，
永远得胜。
我们向我们的主来拍手。请坐。是不是这样祷告以后觉得清醒了很多？
阿门。
哈利路亚。有时候在讲这个课程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这种五种咒诅的破除，那种灵都会比较沉一点啊，就是因为是一种耶稣基督要做一个很大的释放，而且要识破撒旦的诡计，因为主不要我们已经得救赎却好像被掳的人一样，我们实际的在这样的一个得释放和自由的里面来享受他的荣耀。哈利路亚，阿门。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有一次的小组啊，因为今天我们都没有小组，现在有一次的小组。今天的小组很重要，除了我们啊提到了这个课程里面，我们要来研习第附录第二页的这几个方向。昨天小组长集合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各位什么叫做五根指头的这个祷告方式。那么现在请小组长特别的留意听，组员也是一样，大家一起听，你把它记起来哈。那么在小组里面，我们来进行这个五根手指头的祷告。第一个，大拇指是最靠近我们的心，你最关心的事，最关心的人。第二根手指头常常会指教我们为什么，教导你的人祷告。第三是最高的，我们为在上的，在我们上面的执政的啊，这些的官员首长，我们昨天已经有这样祷告，我们再来祷告。在上的还有很多啊，除了我们的李总统还有很多，你想到一些在上你要为他祷告，你的领导者，对不对？好，第四根手指头，有时候会觉得这第四根手指头比较没有力量，我们为什么，软弱的肢体代祷。最后一根小指头，圣经里面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所以最后一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为自己祷告。五根手指头，复习一下，第一根是什么，最关心的事，最关心的人。第二个，为教导你的。第三，在上的。第四，软弱的肢体。第五，自己。好，这就是五根手指头的祷告，在我们小组里面。 第二个，我们看见我们读生命记二十八章，从这个经文里面找出遵守神的话有祝福十个，如果不遵守神的话是咒诅，也可以找出十个。在小组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神的话语。第三呢，就是我们按着课程我们从早到现在所上的这种落入咒诅的五个原因，在小组里面圣灵开启我们特别为哪几个肢体祷告，我们为他做浸透的祷告。什么叫浸透的祷告？深入，深入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好像那个海绵啊，把那个水吸进去，如果只有一点点水，那个海绵还干干的，如果它吸了很多水，它从里到外都浸透了，这叫做浸透啊。所以我们祷告得很透彻，祷告到觉得很释放，好像天都开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到那个当你祷告起来的时候，觉得哎呀，天好像都开了那种感觉啊。这个就是要付代价啊，付这个爱和这个就是说比较要集中火力哈，并且也是要求圣灵来引导，有智慧的祷告哈。不过有些人祷告就太多的血气，然后又大声哈，又费力，把那个被祷告人弄得鼻青脸肿，结果这个也没感觉什么了哈。所以我们就说不是去打他，去又压他什么，然后怎么样拼命怎么样，不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小组里面啊，能够有圣灵的同在，来为这样需要的人代祷。那么还有呢，刚才早晨我请各位写这几个方向，关于乖谬的话语，对自己说的，他人对我们说的，或者是我们曾经说他人的，这三个方向，希望小组长检查一下是不是每一个组员有这样去实行。那么今天晚上小组长集合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些的消息，让我们知道各组的情况。最后呢也是非常重要，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可能小组长都要比较费心一点，帮助组员做一件事情。为了明天的课程，我们必须请各位再翻到55页，55页，这个55页怎么样呢？填写这个激发性恩赐的这个表，它不是一个考试，它是一个自我的认识，所以不要紧张啊。所以你也不要认为你要很高分，这都不必，是代表你自己自我的认识。所以自我认识要怎么样？很诚实的，很直接的作答。我感到抱歉的就是说，这些词句有时候感觉到比较深一点，所以有些人看会比较吃力，所以请小组长有看得吃力的，你要帮助他啊。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从来没有参与教会服事的人，填的时候也比较困难一点，那不进入情况，这两种都比较难填，否则的话我们应该很快的可以作答。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昨天小组时间太短，我们没有办法，所以请小组长也特别的留意。那在我们中间，我问一下已经参加过内在医治写过这个测验卷的人请举手，过去参加过的啊，这些小组长都有哈，刚好都是小组长，所以我就很放心。还有一些小组长没有，所以你现在请举手的站起来，举手的站起来。其他组的小组长，你注意看到这些组长，如果你我讲完以后还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可以请教他们。弟兄组这边有几个人已经会了，姐妹组也有，不要客气，因为你要去帮助你的小组，如果你都不会，你的小组都不会，你们整组就没有填写，一定把它填写完毕，明天上课才有所得啊，这是我特别提醒的。所以我们今天小组长集合时间仍然在晚上培灵会以后再集合，比较各位时间比较充裕，不然大家都太赶，让这些组员可以做这些的测验，请坐，谢谢。好，那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啊，55页我们看到这一组的题目要我们怎么作答呢？就说最能够表达你的态度打圈，第二个能表达你的态度打勾。意思是什么？每一组有7个小题，你只能够选2个名次，听得懂吗？在我们班级里面我们选3名，对不对？前3名就有奖。那在这边呢，7题里面只有前2名，可是你会发觉我们在班级里面前3名，有时候老师会发觉真的这2个人很难比高下，所以最后决定2个第3名，有没有这样？有啊，哈，有哈。那么所以可能你的作答也有这种情况， 你发觉实在有两个不分上下，所以你可能第一个找出来是一个圈，第二个是一个勾，那另外一个跟这个完全不相上下，你可能有两个勾，听得懂我的意思？要这样绝对你才会正确，你不要都是差不多差不多，哎，每个都打一个勾，其实那个差别很大哦，哈，所以注意看，第一个打圈，第二个打勾，除非实在不能够分高下，你实在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第二，或者两个一模一样的第一，有这样的情况，哈，才会有两个圈一个勾或者其他的情况，这是我们所提到的，最能够代表你的态度。第二个能够代表你态度的，好，我们翻到57页，这也是跟态度有关，但是这个态度是什么？这边写到说不叫消极的态度。你说哇，我们现在才上过在基督里面更新的自我，不可以讲消极的话，好，要讲积极造就人的话，所以这边我都没有，不是哦。我们看一下，举个例子，第一组题目，你看第一个小题，以口才具说服力为傲，差不多稍微表达力好一点的人，我不知道啊，只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有这种倾向啊，不是说我很会表达，但是我发觉我会有这种倾向，所以当别人在表达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哇，我来讲可能会快一点，呵呵，他讲得太慢了啊，或是如何，就会有这种，这叫什么，里面有一种骄傲，对不对？你必须很诚实啊，你不是完全人，你可能因为你可以会表达一些，可能你就会有这种倾向，有优点可能就有他的一种负面的东西。你看第二个，以好行为为傲，我总是做得比别人好，哎，心里面有这种东西。以累积知识为自夸，有些人就很会这个钻研研究，其他里面也觉得嗯，我就是这么好，对不对？这个就是有这个倾向哈，有这种倾向，所以你不要不好意思，那是你自己的一种了解度，所以你也是一样，最能够代表你的打一个圈，其次的就打一个勾，除非有完全相同不分上下，你才可能有两个圈或者两个勾这种情形。好，好，我们再看59页，这个是什么呢？被误解，我们很容易被误解。有人跟我说，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误解我，我说恭喜你，呵呵，那很好哈。但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啊，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在人的这个人群中真的容易，我们会常常觉得说哎呀他错怪我，其实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哎啊，有这个情况，所以最能够代表你觉得啊冤枉哈，常常会被人家这样误会，就打圈。第二个呢就打勾，你看第一个小题，七个小题里面，看坦白却被看成苛刻，好，这个利于满足需要却被看成好管闲事等等，以此类推，你就会去思想哪一个是经常你的感觉，你觉得你被误解的感觉。好，这是第三组的题目。好了，这三组的圈跟勾都作答完毕以后，我们看到61页，如何评分，这也很重要，不然做完了不会评分，啊，还是不知道。好，好，我们先看这个横线的上面有一个打圈一个打勾的数目，那么这边都有写，第一个选择一直到第七个选择，两组都是一样，第一个选择到第七个选择，也就是说刚才我们三组的题目，每一组的题目都是有七个小题七个小题这样子的，把它啊就是测验下去，所以你现在的总分是怎么弄呢？就是说前三组的测验题的每一个一，你看一下它有几个圈几个勾，好，你就把它累积起来就写在上面。所以有的人他们比较聪明，会拿一张好像计算纸一样，从开始就来弄，好像政治哈，投票一样啊，每一组每一题他就把它1、2、3、4、5、6、7，对不对？我有七个小题，每一组都有七个小题，我就看每一个一有几个圈几个勾，我就做记号，所以当我来写这评分表的时候就很快了，我就可以从我这个刚才统计的数字填写到这边来，我就会发觉我第一个选择的圈有三个，就写三，那第一个选择的勾呢我有四个，就写四，如此以此类推，可以听得懂吗？我讲得很快哈，但是就是你有的人做的方法有另外的也有，但是我觉得刚才我提的这个是蛮好的一种统计的方法啊，比较不会乱，不然你就每一张都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一个一个这样弄很慢哈。 好，然后这个圈跟勾你都统计了以后，再看横线的下面，这个下面说第一个总数，写总数了，不是第一个选择了，对不对？第一个总数一直到第七个总数，总数的意思是什么？圈跟勾加起来叫做总数。你说啊，搞半天最后还被加起来，那干嘛要这样子算？不一样哦。我举一个例子，比方我第一个总数如果是七，我刚才就有三个圈四个勾，对不对？第二个总数呢，我有四个圈三个勾，都是七，谁为第一啊？勾这个圈多的，对不对？四个圈三个勾的，它其实是排行是最高总数。好，所以这样子可以很仔细的来比较出来。好，比较出来，所以你就可以把最高总数和第二高总数写出来。那么现在我不会告诉你第一总数代表什么，第二总数代表什么，到明天你就揭晓了哈，谜底揭晓。好，我们再翻到62页，一直到后面我们都很清楚，每一组题目上面都有写一种 N 次。我请各位在写的时候，请你不要被上面的 N 次影响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 N 次，我们所认识的程度跟我们明天要讲的不一样。比方说有些人就很羡慕先知恩赐，就是由神的灵感动就说预言，所以他拼命希望他这章的分数最高，那你已经有一种情绪作用，好，就会不平衡。所以你不要看，因为这个恩赐跟你所想的不太一样的啊。那你怎么样的来评分呢？这里62页的左下角评分标准0 1 2 3 4 5，这组评分标准就是用分数来表达。有能力分辨是非，厌恶一切的伪道。哎，这件事情跟我的关系怎么样？你就说，我从来没有这样做，你就打一个零嘛。你说，哎，好像偶尔有这么一两次，好，就一嘛。有时候哦，二。时常我都是这样子，哦，三。大多半我都是如此，哦，四。我总是这样，五。你知道那个程度的区别，你就来评分。每一章都是如此。你每一章做完20个小题以后，就把总分加起来。那么，当你这个整个都做完以后，你就看到了69页，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哈。这里有分数从0到100，用一种指标的方法，就是一条线来把你的分数表达出来。你90分，你就画一条线到90那个地方。我们看到这地方少了一个。教师恩赐，好，教师恩赐，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教师恩赐加进去。第一个我们看到是预言、执事，等一下啊，翻到前面我就比较清楚。第一个是预言，然后执事，我们把第三个劝化跟执事中间加一个教师，好，教师放在第三，好，第四劝化、治理、施舍、怜悯，好，因为下次我们需要我们制作讲义，就不要把这个漏掉。执事的下面我们加一个教师恩赐，教师在第三。好，两份测验都做完以后，明天我们上课完毕，你就知道你所做的测验正不正确，并且你可以从上课跟你所做的测验来认识自己，甚至从认识自己里面你可以认识你的同工还有其他的肢体，让我们能够在组里面能够彼此的欣赏接纳，彼此的配搭服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请起立，我们一起手牵手来祷告，求主施恩祝福我们的小组。今天小组会比较多的项目，但是我们就是一件一件来哈。但愿在明天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些测验件都已经做好，还有我们今天所听的，我们在小组里面也能够融化，这个融会贯通，能够彼此代祷。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求主继续的在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这一天主啊，你恩待我们，主啊，我们在小组分组的时候，你继续将你的智慧启示的灵 分赐在每个小组长的身上，主啊，你恩待我们小组，主啊，有那样的祷告的灵，主啊，那样的一个神的同在和引导，主啊，你帮助我们在小组里有人特别有需要的，主耶稣基督，你也用你自己的医治的全能，主啊，临到这些需要医治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也能够预备好明天我们要上的课程，这些的资料主要我们也能很有次序的很清楚的作答，主要我们就来帮助每一个小组，每一个组长，每一个组员，就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祝福我们余下的时间，主要你我特别恩待我们晚上7点晚堂的崇拜交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晚上崇拜之后小组长的集合，把这一天的时光交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有没有人没有分到小组请站起来好吗？好，一位两位还有没有？就是两位哈，两位两位两位。好，弟兄组还没有超过八个人的小组长的弟兄组请举手，还没有超过八个人的弟兄组，好，就是你们两位好不好，请站起来，两位组长，那个后面这位就在后面这个组长这边，穿这个花格子的这个衣服的在黑色西装这个组长这边，你们就加入这两组好不好，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进入小组，好，谢谢。好，我们就很快的进入小组，一样的，因为小组时间不要过长，但是因为今天有填写这个恩赐表，所以我们把我们要祷告的研习的课程完毕以后，我们就再来填写这个表。好，求主纪念每一位，我们开始。